本节目由 Kick Resume 制作播出。欢迎来到职涯探险，我们将固定在每周分享职场与人生的真实现场，图鉴各种职场生活丛林中的经验故事。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职涯探险。那今天的主题呢是职场关键力，好悲催啊！哎，我的声音还是没有回来耶，都什么时候了？
有烟嗓。
好啦，
新年快乐！
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来宾。
大家好，我是 Cake Resume 的 Kate。
嗨，大家好，我是 Cake Resume 的内容行销 Jocelyn。
嗨，那今天我们找完 Kate 跟 Jocelyn 一起来讨论这个好久没有做的这个单集哦，叫做职场关键力，主题呢是关于时间管理。那两位都是我们行销团队的内容伙伴的成员，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内容制作的过程中最需要的就是时间的管理，对不对？因为大家的工作平常有非常非常多需要写啊，或者是邀稿啊，或者是制作啊等相关的排程在其中。
嗯，我觉得内容行销的主要的任务都会是在产出内容，所以会需要非常专注的时间去完成可能大量的文字撰写或是内容资讯方面的架构，其实会蛮需要深度工作的。就是就这个常年在内容行销的工作经验应该都可以感同身受。
那但是我觉得在我们讨论今天这个怎么样叫做管理时间之前呢，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想法是先来讨论一下定义吧。到底怎么样叫做我有管理时间？因为有没有管理这件事情，它到底会带来什么样子的差异呢？你们自己觉得什么样叫做有管理好时间？
哦，对我来说，管理好时间的话是有控制自己的行事历，就是 Google Calendar 会有空下来我应该要在哪一个时间点完成怎么样的任务，那这一大段时间是我可以掌握的。我觉得在 Google Calendar 也可以同时提醒自己某一个任务的 deadline， 那这一些都是我可以去规划当天的任务排程或是安排我的时间，对我来说就已经是一个很理想的时间管理方式。
我的部分的话，其实我自己给自己弹性比较多一点，就是我只要在一个时间之内把事情做完的话，我就算是有达到个人的目标跟设定这样，我不太会有比较严格的去说我今天一定要完成什么事情，我会给自己一个蛮大的区块去把这件事情完成。
听起来两位在管理时间上呢，总共现在有两种维度，一个是完成的任务，一个是时间内有没有达成。那感觉呢就是在时间或者是任务的数量上面，这两个必须要有打勾才叫做我有管理好我的时间，
对吧？
我觉得从结果导向，其实只要任务完成不论花多少时间，这个任务有顺利的如期交付，就会是一个很理想的时间管理方式。
所以是看结果嘛，对不对？
应该说 Case 跟我是可能是完全相反的时间管理方式，就我可能会很严谨，所有的时间任务排程都很清楚的出现在我行事历上，但 Case 可以去取舍，然后很弹性的分配这一件事情优先级，然后可以获得最高的专注力，然后再去调配自己该花多少精力在每一个任务。其实我觉得 Case 调配都很精准，我也会觉得这一种时间管理方式很厉害。
我要提出一个不同的观点，因为我的工作比较像是日复一日都在做一样的事情，只是那个主题不同，所以我的观点比较像是，如果假设我今天假设录音一集 podcast， 然后我要剪一个节目，那我今天有做好有效的时间管理，它平均的水准，我制作一集的内容应该是要在多少的时间内。那以这样子的同等几乎是同等工作量的情况下去做对比，那我完成这件事情的时间有没有越来越少？那如果有越来越少，就表示我在管理的这件事情上，我确实有达成一种比较高效率的表现。又或者是反过来看，就是我们在一定的时间内，那我可以剪录音可以剪多少， 比如说我这一次剪，我是剪在一个小时内我剪了30分钟的存档，那但是我下次一样再花一个小时内，然后复杂度差不多的任务，我可以剪到更多的分钟数，在固定时间的维度下我完成更多的任务了，那我也会觉得我的时间管控有管控的比较好。
嗯，我觉得这好像也牵涉到就 Henry 当他执行任务的时候技巧越来越纯熟，所以就可以在一定的时间内做到很有效率的产出。
对，然后也会跟大家平常的工作性质也会有蛮大的关联性。你熟不熟悉你的工作跟你在完成什么任务，其实它在管理时间的概念跟想法上应该会是有不同的思维的。那所以接下来就要来讨论我们今天比较主题的内容了，也就是大家都知道我们应该要做一些规划，但是规划偏规划，执行偏规执行，到底是有什么魔鬼藏在时间管理的细节之中，导致于我们常常有的时候说归说，但是做却没有如计划般那么的美好。那想要就是跟大家来讨论一下，你们觉得有哪一些是你原本想的很好，但是常常在你执行中的时候会带给你困扰的一些例子？
哇，这很多耶。
对，其实蛮，我觉得生活上的突发状况其实还不少，而且工作上面的话 也其实每天都在发生吧，我觉得好像是无可避免的。例如如果我们以我们来说的话，我们常常会接到一些比如说跨部门的一些突然的需求，或者说有新的任务的加入的话，那我们就必须把它放在我们自己的排程里面去做，比如说我们人力沟通啊，或者说那我们要安排一下怎样的时程会进行的比较好，然后盘点我们手上有多少事情正在进行当中，所以要怎么样的把那个时间把任务放在什么最完美的时刻把它完成。所以其实这个状态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说蛮常发生的。另外一个像是我觉得像要酝酿灵感的话，其实也是有点难以掌控那个时间，因为其实这样子任务来说的话，其实前面的发想是任务的成功与否的关键。那东西有时候看你现在状态，如果状态忽然灵机一动，有被打到之后，它就会很快发生。有时候可能就是这怎么想不出一个比较好的创意或比较好的解法的话，其实就会有点卡住。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的话，要发想跟突然交付任务来的状态，我会让我的时间可能要重新调整一下，然后重新的洗牌跟编排一下整个任务完成的过程跟一些状态，这样是我比较常面对的一个挑战跟工作内容。
我自己是觉得在我的工作任务中呢，在写企划跟剪录音，它就会是两种蛮不同类型的任务。然后写计划比较就像刚才 Kate 所讲，它是一种灵感发想的过程，所以有灵感的时候就真的有，就有就有，没有就没有。然后有的时候很快的时候，你大概5分钟到10分钟你就可以写完你想要做的东西，但是没有灵感的时候，你一个下午搞不好也没有灵感。那个时候我可能就会原本预先规划，比如说我今天要做灵感这件事情，我就立刻把它挪用来做剪辑的事情，就是它会比较可以在事情没有发生那么顺利的这个情况下，我可以至少让我的时间不会被浪费掉。
我觉得去打扰我的工作计划的其中一个变因是比较没有效率的会议耶。可能在事前的可能文件准备上就不足，所以会不知道讨论的要项跟这一场会议要决定怎么样的行动，然后这一些可能比较混乱的会议会拉长讨论的时间，导致去压缩自己应该要执行本身职务内任务的时间。
这我有同感。
对，我觉得这个变因也会有牵涉到说跟第三方合作，不可能是跨部门，也可能是客户或是我们的异业合作的伙伴，如果有第三方的需求，其实可能随着时间进程，那大家会有 不同的想法吗？或是会改变他想要呈现的需求内容？所以好像定期开会的时候也会发现需要再重新调配时间跟人力资源，这个也会是突然造成整个突发状况没有办法随着我所规划的时间表来完成的其中一个情形。
我觉得刚才你讲的这一块有一点像是不能够确定任务的工作量，以及加上刚刚所提到的一个类别叫做突然交付的任务。
对，然后工作
主要都是工作量没有办法被确定的情况下，导致于你没有办法评估它需要花费多少时间，然后又有时间的紧迫性这样子。
对，然后整个错估了自己可能要完成这个任务的时间。
了解。
另外一个是比较是让我去思考工作的安排的话，部分是可能你需要等到别人的回复，你可以问一个问题，然后别人需要回你是或否这样子的经验。
对，不一定那个回复者可能是客户，可能是跨部门的专案成员，也有可能是主管需要 review， 这些等候的时间其实也会造成自己不论是心理执行任务上的心理压力，也有可能在时间安排上其实就必须要处理这样的突发状况。然后之前就有遇到这个状况，真的觉得非常困扰，我就开始研究任务管理的方式，就找到 GTD 就搞定的原则，叫 Getting Things Done。 那它的方式就是，如果这个任务你有办法在这个需求你有办法在两分钟内回复解决掉，其实就两分钟内就可以就把它做完，让你减轻你的心理压力。那它当它两分钟是无法解决的话，其实你可以去想这个东西是它可以执行行动的话，就应该要被归类在特定的专案吗？那要归在变成切分成小的步骤，或者是它其实可能就是一个在特定的时间才可以完成的任务，那你就直接把它放在行事历上，提醒自己在这个时间内才开始执行，或是这个时间内才要截止。所以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两分钟原则，可以去帮助你度过这个等候回复的时间。
所以是不是说每一个人他要比较积极的去收到讯息的时候比较积极的去分类它？
我觉得
那个
概念比较像是说不要让球卡在自己的手上。
对，就是，
比如说因为我们刚放完一个蛮长的假期嘛，那这个假期大家都会预计到放假的时候可能就有人不会回复，但最怕就是放假前下班前十分钟收到的讯息，
没错，
那你就知道说，哦，天哪，完成这个东西要被卡一个过年才会开始动工。
对，
那像这种事情就偏麻烦。可是在那之前呢，我们能够决定好的比较多是自己的时间可以先赶快掌控好，真的只需要花很短时间回复的讯息就赶快把球丢出去，不要让球在自己的手上过年，那就是一颗炸弹，很讨厌。
就能丢赶快丢出去。
如果很不幸这颗球居然在自己的身上过年的话，我会蛮提议就写出一个代办清单，就是
我准在下班前一个小时的时候回复讯息吗？要回给我早点回。凭什么你们都给我就是过年前一个小时回讯息？什么意思？
这个超狠的，
气死，
真的气死。大家可以好好过年吗？
好啦，这个比较突然跑到抱怨的层面了，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上。刚刚有讨论了几种关于在规划时间上面可能会出现的小恶魔，那接下来我们要来集中火力来讨论一下解决或者是比较有效可以帮助时间管理的一些办法。那刚刚Jocelyn已经有分享一个关于回复讯息的一个两分钟判断法，那也就是他如果是两分钟内可以解决的东西，那就赶快花个两分钟回复他，这个是这个办法。那还有没有其他的在管理时间上面两位觉得很好用的办法可以分享的呢？
那我先来分享好了。我觉得依照任务分类这个事情，我觉得我还现在还在蛮在执行这样子的状态的，就是我会知道任务之后，我会先看他站在干嘛。比如他可能是一个文章的撰写，或他可能是 landing page 的制作，或他可能是一个比较创意性的发想的话，我会先想好说，如果是 landing page 的话，那其实对我来说就驾轻就熟嘛，我可能很快就可以把它做好的话，我可以先优先的执行它，或先把它放着也说不定，我可能看我的心情怎么样，然后可能会花更多时间去想我可能需要发想的一些创业面的部分，因为它可能就是 因为我自己比较喜欢做这件事情，我蛮喜欢发想跟喜欢去跟别人讨论到一些创业部分，所以我可能如果发现其他任务很比较简单的话，我可能会优先处理这个我觉得我想做的事情这样子。
对啊，感觉 Kate 其实蛮有策略性的在执行，因为他知道有些东西他很有把握可以短时间内完成的，那就赶快先把它完成。但是对于时间比较没有掌握性的，比如说有一些灵感发想的这样子的任务，就会晚一点，等到有灵感的时候再来做。
对，或是我会把那个任务的时间拉长一点，就是给他的分量多一点这样子。然后当然有时候也会有一些这种判断失准的部分了，比如说我可能需要，我以为没那么难，但是发现其实有一点难度的话，那我赶快去会需要追上一下进度这样。这个突发状况也不是说没有，但是我会尽量让它不要那么常发生。
那你会预估缓冲时间吗？比如说我一天有一个小时就是要给我今天时间爆掉来追进度的。
没有就是我不太喜欢把自己逼迫到什么我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状态。对，我不太喜欢这样子过我的每一天的日子。对，所以我会尽量让自己保持在一个有弹性有余裕的状态之下做任何事情。
这种就比较是 philosophy， 就是管理时间的哲学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信仰。
对对 对， 对，然后我尽量不要让自己有太焦虑，或者说想要追那一点点的时间，然后让自己其实有点不安心，或者说有所抱怨吧。所以我尽量让自己不要在那个状态，我希望自己每天是一个比较轻松跟游刃有余的状态去面对每一天工作跟人生。
你可以多说一点吗？为什么你这么笃定游刃有余对你的工作是有帮助的？因为肯定会有另外一派的人会觉得时间就是要管理啊，那你怎么可以这么放过自己？
因为其实我自己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方，也不是特别啦，一个可能就算是自我的特质吗，就是我比较喜欢看大局，我很讨厌管细节。就是说我觉得细节来说，对我来说的话，如果它不影响大局的话，我觉得它其实没有那么的偏执。就是我如果发现这东西我做出来大局是有影响有帮助的话，我在那细节部分方面，它只要不要太过分出错，或是而且我觉得我现在的状态来说的话，我的过分出错可能比这边来说可能已经是非常好的状态，所以那是每个人的判断不一样。反正有我判断的话，就是说不像只要我不要它东西不要很过分，然后很粗糙，然后很难看的话，其实有些细节部分啊，它没有那么的过分的精准或是怎样的话，我其实可以让它过。对，只要它对于整体来说是好的，然后是有帮助推进一些事情的话，我不会那么的执着在那些很奇怪的很纠结的点上面，我不会让自己 有所纠结。对，这是我自己在做方做事情的特质跟生人格展现吧。我不太喜欢把自己逼到绝境，我觉得这样其实对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来说的话，会没办法有时间去处理更大的东西，更广的比如说一些大局啊等等，可能会迷失在那里面，所以我自己的状态是这样子。
其实也是看结果导向，所以就是做有价值的事情。
对，可是每个人价值很不一样、对，所以那
些我们都有 OKR。
对对对对对对，这算是我自己。像比如说 OKR 来说的话，要讲那么细吗？我可能会比较去思考 OKR 到底它的 O 到底是什么东西，然后我要做什么事情可以符合那个 O， 不做的话也没关系的话，我就让它过了这样子。对对，
好，这个是 Kate 的想法。那 Joseph 你自己怎么想的呢？你是像是 Kate 这样子比较，
其实依照任务分类也是一个我会去执行的方式。然后我从以前的主管，然后就学到主管其实他会议的时间会非常多也非常杂。那如果是身为创作者，可能是工程师，可能是写文字这样子的内容创作者，会很需要大块的专注时间。然后从以前的主管发现，他会把他的会议都排在特定的一天，然后那一天就是很几乎从早到晚都是背靠背的在开会，然后做决策，然后推进不同的新流程，然后跟进新的进度。那他会空下来有一个就是 no meeting day， 这个时间他会专注的做他的策略规划，或者是他去写review 等等，这个时间其实是没有办法跟他约会议的。然后其实就是从这个主管身上我学到，就是哦，原来有主管 schedule， 就 manager schedule， 然后也有他可以空下来专注工作的 makers schedule， 这两种时间管理的方式其实蛮大的影响我去规划自己的 Google Calendar。
这有点像是 资本主义发展之后大家的专业被分工的感觉、嗯、我今天是一个无情的屠夫，我就是一直戳戳戳
杀杀杀，
对，就是赶快做同样一件事情、哦、我今天是个、嗯、我不知道、欸、我比喻自己是女工这样好吗？我就是一直做针线活。哎呀，为什么会讲出这么传统的比喻呢？但在我脑海心中我做梦也是还在做针线活这样子，
甚至人心
过年后宫看后宫甄嬛看太多还没回来，
还没播完，我天，播完了吧，都驾崩了，
都已经驾崩七次了，都已经结束了啦
跟大家也变得可能专业的能力变得很多种吧，就大家也是有办法做决策规划，策略规划，然后也有办法下决策，然后去分析利益得失，那也有办法去做很专注的高品质啊或者是高产能的工作内容，所以应该是说整体的话在资本主义下大家都是提升了自己的工作能力。
我想要回应就是Joseph应该讲的两点，首先第一点呢，就是要做好游刃有余的时间管控，你必须要知道你在做什么任务的状态下，在什么样子的状态下去完成什么任务是最好的，你对自己要有一个充分的了解跟掌握，那你才有办法让你在一种维持在一种很高效能的状态，有点像是我们之前在读书会里面所讲的，就是如何让自己是一种高产能的状态的维持，前提是你对于自己要有一定的了解，一定充分的休息，跟他必须要安排一个合理稍微超过一点的挑战的任务，才会让你持续在那种高产能的状态下。然后第二个想要回应的是，你的主管一定有在把他的会议做分类，因为其实有很多会议是不需要参加那么久的，但如果我今天是一个管理职，我今天只是要去做决策，我不需要每一个会都开到一小时，我会去压缩那个开会的时间，而且我只会出现五分钟，我就会说来五分钟，今天要决定什么东西，提观点，还有其他观点吗？没有，决定好，结束下一个会议。
我觉得这是会议事前的准备是充足的，他不一定会开到开满一整个小时的会议，但他事前其实都会罗列我们应该要讨论的项目，跟我们这一次一定要完成哪些分工，然后在下一次的时候要继续追踪哪一些进度，这些都是蛮明确的，在会议中会发现到的。所以
对啊，所以我觉得一个主管他不见得都要参加所有的会议，
同意。
然后再来就是应该要把会议做分类，就是我今天出现在那里的任务是什么吗？因为不可能都已经是一个主管了，然后还要加入 brainstorming， 我觉得那对于一个主管的时间有点太浪费他的产值，他是一个非常高，他是一个很高产值的人，他今天的角色是决策的话，但他就只要负责做决定的东西就好。
这个 Henry 讲部分其实我完全同意耶，因为自己可能我本身之前其实也担任过管理职，然后蛮多时间，而且那时候的工作内容比较像是更多的商务开发的东西，关于剧本或是一些 IP 的一些东西这样子。然后的确是那时候在讨论过程当中的话，其实你只要给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发展方向是什么，然后大家 follow 就可以，然后你可以其实不太需要待到两个钟头之后，你就可以离开去做更多下一个会议你需要提点什么的事情这样子。这对我来说的话其实是一个比较有效的方式去管理整个进度，或者整个是否有达到你想要的方向跟目标，一个蛮比较好的选择或做法这样子。
对，不过我觉得这也跟参加会议的人是不是都在同一个准备的起跑点上跟一样的共识是非常重要的。
对对对，
确实我觉得一个好的会议需要有一个主导人，
对，
是蛮重要的。但也有很多时候在普遍我们的工作经验中会看到放不下的主管硬是要开一些很冗长的会议，然后让自己觉得我的脑袋都被耗尽，然后再来跟你抱怨，你就会觉得说啊，你其实也可以不用全部参加。
对对，这也是另外一种
心中会 murmur 啦，就想说你也不用自己过这么累吧，
对，
就像我的厂子一样，
你的厂子开太多会了。
哦，可就同意 Harry 说的，其实就之前可能用 Scrum 敏捷开发的方式就会有 stand up meeting， 那我们就是在中午或下午2点的时候，然后开一个15分钟，提醒一下我今天做了什么，接下来要做什么，需要什么样的帮助，那我讲完3点之后这个会就可以结束了，
对，是下面可以自己讨论这样子。
对，
我觉得这是比较好的做法，而且比较让大家有个比较 free time 可以讨论更多的事情，如果主管不在的话，其实那个气氛会不太一样。
那后来渐渐的会发展说有些同事是在家上班，所以变成你可能在虚拟实体的会议必须要有一个平衡，就算是 stand up meeting 的话也要准备好 Google Meet， 然后我们agenda 是很确定的，然后要讨论的项目也是非常确定，其实可以加快整个会议的效率。
对对对，同意。
以前我前公司我就会要求开会日就是那一天，会把所有人的会都集中在那一天，但以前我的公司是不用每天都到公司的。
嗯，
我也是，
每一天你都可以在家工作，
啊，
所以我们只会规定一天一个礼拜的一天叫做会议日。
我们也是
所有人会议日都给我出现。
对，
然后不要远端开会。
没错没错，就是现身，现身日。
比较极端啦，比较极端，但是也蛮明确才好那个线的。
对 对， 对，
因为有时候会有一些抱怨，就是说远端开会觉得效率不好。
对，
然后甚至以前还有一些人远端开会给我在搭捷运的这种，就会被我骂，我说你现在在哪？
这很不自重哎，
你现在不是在开会吗？
对，
那你为什么要在一个第一个我们开会内容可能会被其他不是公司内的人听到的一个场合来开会？第二个，你的背景声音让我觉得我们大家出现在现场的人不被尊重。
没错，
你要不要等你离开那个场合，你再加入这个会议？我是直接跟这个人讲的。
对，这的确是，就是你已经在很少 的开会之中，你还可以做到这种让令人发指的行为，我觉得是蛮佩服的。
没有，可是我觉得有的时候规矩，就是当大家慢慢的没有规矩的时候，宫中的规矩还是要有
小主，
还是有慎行司来处理一下嘛。我就是那个慎行司的人。
对，
提醒大家一下，开会还是要有基本的开会礼仪啦，这样子。
所以混合办公的话是蛮鼓励大家，其实就是实体出现这一场会议，
啊，
然后其实我觉得在面对面沟通真的是比较有效率，而且在开会前会有一些 small talk， 其实这也是可以帮助团队凝聚更好的机会。会蛮鼓励说只要尽量实体参加开会，
对方不同意的表情可以透过现场的观察看出来啊，但是有时候数位网络讯号不好的时候你看不出来啊。
没错，就是你要察言观色的话，用实体上面对面比较好做到这个事情跟观察。
对，
对，
好啦，这个是关于我们刚才有提到说把任务分类还有把同样的任务集中，这两种办法可以解决一部分关于时间管理的困难。那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呢？
如果另外一个方法其实是会，当然会有个 timeline 的部分的规划，就是你可以比较清楚的划区域吧，就是几什么，比如说这一月的什么时候要完成什么事情，然后把这个月分成几周四大块去做你的一些策略发想跟布局。这个我觉得其实是蛮必要的，虽然我刚刚讲的好像很 freestyle， 可是其实这东西我都有在做了，
乱中有序啦。
乱中有序，乱中有序，对，就是那
还是
对对对，
还是有一个门槛在，没有那么放松。
对对对，尤其是当你的专案是牵涉到可能部门或很多人的时候，这东西就显得更为重要，也不太可能放在那边然后什么都什么规划都没有做。至少你要有依据让大家知道说我现在该做什么事情，而什么事情其实还没有做到，至少有一个比较那么严格，但是有一个很不错很明显的提醒放在那边，那大家就会知道说自己什么地方还不足，什么地方其实可以加强然后加快速度，或是快要过期咯等等的。我觉得东西其实对我来说其实非常是任何的企划的第一步，就是你要先规划好 timeline 这件事情。
我觉得如果是一个职场老鸟跟菜鸟的差别就会在这边被显现，因为当你没有做过这件事情，你可能就会低估了它的复杂度，或者是它所需要的时间，所以导致于在完成一个专案的过程中很常会时间爆掉，或是一直在苦苦追赶。
没错，
那这是光是 单一只有这个专案的情况。再更复杂一点，一个人可能不只接一个专案，可能有3-5个专案在跑，那你一个爆掉了，其他的时间也会被压缩到，然后你就会觉得很挫败，所以它就有点像是 连环抱的概念，但是它确实需要一些工作的经验，再慢慢去累积某种
技巧，
专业的判断。
对对对，所以我对我来说，其实 timeline 这件事情其实是最重要的。其实当然除了你的自己我个人的发想之外，你要让发想如何实践到一些专业上面的话，其实这个东西是必须去规划一下的。
在真正结束这一集之前呢，有没有一些心法是可以跟我们的听众分享？因为我们刚才分享的比较像是一些工作的办法，但是有没有心态面怎么样调整，让自己可以做好时间管理，一些很重要的心态的提醒呢？
心态的提醒部分的话，我自己会是做一点是说，你要先考虑到别人怎么想，或者别人在这个专案当中的话，他要怎么样，他会更顺畅。如果当然是有很多合作的情况之下，所以其实你会把焦点放在对方身上，然后你要怎么规划，让对方可以更好的跟着你的执行的时间去做，这个是我自己也会蛮放在心上的事情，这样子。
我觉得就个人的话会很努力的抛弃完美主义，就认定这件事情完成会比完美更重要。而且我觉得在可能 AI 科技可以跟 ChatGPT 协作之后，一件事情完成了，我可以让 ChatGPT 帮我可能审润，或是去提醒我哪一边整个 flow 有什么编辑的疏漏。其实我觉得终于放弃完美主义，不用再摧残自己要达到非常高的品质，或是压缩自己在一定的 deadline 里面要完成多少工作量。有过这种取舍之后，我觉得在时间管理上会是对自己来说也是比较好的策略。
也是就放过自己也放过别人一个很重要的想法。
没错，
这个真的很重要。
对，这个也是我学到的部分，就是以前
年轻的时候真的会紧张的
不放。对啊，
好
像说不行不行，我要做的很棒很棒，
我一定要200分。
对对对，现在不用了，
现在不用啊，就
85、
没有啦，100分就可以了。不用200分
啊，我85。
可是我希望我的声音可以回来100分。
好啦，
谢谢。
是啦是啦，那是吃饭工具。
结尾结束在抱怨，这样好吗？好啦，那我们今天呢，关于这个时间管理的职场关键力就先到这边，要跟大家说拜拜咯。提醒大家，如果大家有期待想要听的内容，欢迎到单集资讯的栏位可以参加你问我答的投稿。那我们就要先跟大家说拜拜咯。
拜拜。
拜拜。
今天的职涯探险就先到这咯，希望你喜欢本集的节目内容。别忘了请记得在 Apple Podcast Spotify 给予我们5星的好评，并追踪我们的 Instagram 小老鼠 at cakeresume.life cakeresume.life， 分享给你周遭的好朋友。我们下次见咯。